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一强牧师啊，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在这里有美好的敬拜。那我也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贵教会啊，恩信圣经教会来这边传讲信息。我也非常感谢贵教会一直以来对于我们神学教育的支持还有带导，特别我们神学院的这个同学哈，以前毕业的校友，事实上冉牧师啊，还有我们的欧娜师母呢，那都是我们神学院的优秀的校，非常优秀的校友，而且甚至还是校友会的会长啊，所以很感谢就是贵教会对于我们神学院的支持。那我也求神呢，将更多的恩典，还有在基督里面各样丰盛的福气呢，多多的赏赐给各位，阿们。好，今天的信息是成为感恩的人，哈，成为感恩的人。今天经文呢是在诗篇116篇，刚刚说诗篇非常的美啊，是用唱的。那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功课啊，也有很多这个劝诫啊，也都属灵的亮光，有很多的这个宝，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宝库啊，都在诗篇里面。我们今天就来看诗篇116。诗篇116呢，它是一首标准的这个感恩诗。那经文一共有18节，其实读起来挺长的，所以呢我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啊，我只列出了核心的一些的经文呢，那打在 PowerPoint 上，我们一起来念啊。我请弟兄先来读一节，然后姐妹跟着读。来，第一节，弟兄，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姐妹，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又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感谢神的话语，很美的一首诗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样，我觉得2025年才刚开年没有多久，好像才刚进入2025年啊，那一下子呢，时间的脚步就来到了这个11月。刚刚冉牧师也说，我们进入到11月啊。11月是什么样的季节呢？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11月，枫红的季节，颜色在大自然好像一起在欢庆的季节，而且告别了10月。其实10月应该是光辉灿烂的，对不对？我们从亚洲来，那光辉灿烂的10月，可是在这里呢，美国却好像搞的这个街道都被布置的好像群魔乱舞啊，好不容易过了这个所有的装饰都可以拆下来啊，现在很自然的我们内心也更新，而且内心也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感恩节的这个气氛呢越来越浓郁了起来。那这个礼拜，这个月底啊，11月月底其实就是我们很期待的这个感恩节啊，快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成为感恩的人，我想我们不但是应景，而且我们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预备我们的心，在今年我们度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恩节，好吗？好，那你可能会问我说，哎，牧师啊，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讲感恩节的信息，会不会太早了一点？还有三个礼拜，牧师，还有三个礼拜才是感恩节。对，你讲的对，没有错，还有三个礼拜才是感恩节。可是今年呢，我想早一点来帮助大家预备心，来这个预备我们的心，来度过一个丰盛的感恩节。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今天越来越多人呢好像一直都是到了感恩节那个礼拜才会去开始预备感恩这件事。你像他们就是到了感恩节那一个星期的时候预备这个火鸡大餐，一点都不难。你叫他们预备一个聚会啊，邀请大家来聚会，一点都不难。可是你要他们好像要向神感谢什么，我的观察啊，每一次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因为那些繁琐的这个聚餐啊，吃饭啊，反而向神真诚的来感恩，这反而成了一个他们最很头痛的一件事，有点本末倒置。真的，这世界上的人因为太忙，生活的太忙太累，所以以至于等到要真的向神来感恩的时节的时候，反而 好像头脑里却是一片空白。那心里面嘴巴会说一说感恩的话，可是心里面呢，刚刚好像栏目也说不要有嘴无心哦，心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真实的感动，没有真实的一份感恩的心，只是表面很表面的一个应付一样。所以我想我们今年就提早一点，我们提早几个星期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感恩的心和感恩的态度，那贵教会叫做恩信圣经教会，我们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恩典，我相信贵教会在感恩的这件事情上，由于你们的名字，神给你们的感动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盼望我们贵教会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的来学习，特别在未来这几个礼拜，我们用我们的心慢慢的去感受，去数算，而且深深的去咀嚼神在今年或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年到了感恩节的那个礼拜，特别到了感恩节的当天，你在一群你的家人或者弟兄姐妹当中，你的感恩不但多而又多，而且极富意义，而且深而又深，好吗？好，那说到感恩节呢，我想我们就不能不先来这个提到感恩节的由来。感恩节的由来是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那我想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感恩节的由来的故事。不过呢，我想我还是先来跟大家重温一下这个故事，跟大家来先讲讲古，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且有 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在里面。好，在1620年呢，著名的五月花号这艘船呢，当时满载着一群没有办法再忍受在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一群清教徒，有102个人。在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从英国出发，然后经过了两个多月，经过了66天的航行，然后总算在11月初，差不多就是现在啊，抵达了这个美国这片新大陆。他们呢是在美国东岸的普利茅斯港，也是在麻省啊，麻州啊，麻瑟诸塞州，在那里呢登陆。现在如果你去到这个普利茅斯港的话，你会发现那边有一个观光景点。那个地方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哈，那还有一个1:1的这个五月花号的船，你可以上船去参观，有人导览哈。那当时呢，这些清教徒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边，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一到了以后，他们马上就面临到难以克服、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几乎让他们全部都丧命。他们当时遇到什么困难呢？严寒的冬天，你看那个这个图非常的寒冷，严寒的冬天。事实上1620年那年的冬天呢，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然后呢温度非常的低，这些饥寒交迫的新移民他们 很悲惨啊，死的死，病的病，他们在低温底下，有人就得了坏血病，或者就直接就被冻死，非常的凄惨。后来呢，这102个人他们死了，几乎死掉了一半，后来只剩下大概50个人左右。不过感谢神，就在他们最困难、最饥寒交迫的时候，出现了一群人，谁呀？印第安人，出现了一群这个心地很善良而且很单纯的北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哈。他们就看到这群新移民的需要，然后呢，他们就凭着爱心，然后慷慨温馨的为这些新移民带来了食物。南瓜、玉米，而且呢还有各样的生活的必需品。然后呢，不仅是带来这些食物，就是吃的，而且呢还教他们怎么 survive 啊，他们教他们怎么样的狩猎、捕鸟啊、捕鱼啊，然后呢教他们怎么种植植物啊，种植南瓜、玉米。那很重要的是，他们呢也教导这些新移民怎么样饲养家禽。主要的家禽是什么？感恩节的时候。火鸡，所以为什么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所以在这样印第安人的协助底下，这些新移民终于学会能够在新大陆能够安稳下来、生存下来，他们总算能够在这个新大陆度过危机，站稳了脚跟。所以这群新移民他们非常的感恩哦，每一年他们都会选择一天来作为感谢上帝的日子，不但庆祝农作丰收，而且向神感恩，而且当然也要感谢当年这些印第安人，他们用 他们的爱心来真诚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一天他们会一起欢庆，一起庆祝。所以像这样子每一年有这样一天的欢庆，每年就持续不断的进行。后来到了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他就定了这个每一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感恩节的假期。然后后来又过了70几年，到了1941年的时候，小罗斯福总统做了一个调整，他把这个最每年最后一个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改成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呢就是感恩节的由来，是一个国家欢庆感恩的一个节日。那感恩节原本只是一个国家的这种欢庆的节日，怎么今天在教会里会这么被重视被纪念呢？那是因为人们啊，特别美国这里北美的人，他们从这个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身上看到这样子的爱和关怀，他们从这当中看到了神他奇妙的恩典，奇妙的这个爱。所以呢他们看到神原来赏赐给人一份爱的特质，让他们可以去爱他们身旁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爱那些甚至是他们的敌人，有这份爱和关怀的特质。所以感恩节的意义很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神是爱的源头，神也是一切恩典的源头。这是感恩节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这么珍惜？那是因为感恩节的意义就是神是爱的源头，神也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不过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知道非常可惜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呢，这个感恩节的意义是每一年在过没错，可是感恩节的意义却越来越变质，越来越走样，非常可惜。你知道新移民啊，就是美国 这些一代传一代，他们对于印第安人当初这样子对他们的一个帮助拯救救命之恩，早就已经把它淡忘，而且越来越淡，甚至抛到九霄云外，抛到完全忘在脑后了。所以呢很代表性的一个很讽刺的事件，就是在1979年的感恩节当天，1979年大概距离今天46年前，那在普利茅斯那里的这个印第安人，就是美五月花号当年登陆的地方的印第安人，他们呢在感恩节那天，他们就用行动来抗议美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忘恩负义。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今天这么的繁荣，这么的富有，甚至奢侈的这个文化里面，印第安人他们的族群形象是什么？他们的族群形象是不但是完全被摒弃在美国人的这个主流文化之外，而且是贫穷悲惨的一个特殊的族群。所以这是美国人他们在欢度感恩节的时候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好像感恩节的意义在变质了，虽然每年不断的在过。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西方人，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华人呢是怎么来看待感恩节的呢？那我们中国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过节的一个民族，对不对？我们华人特别是很喜欢吃的民族，讲到吃我们华人文化是非常有名的，对于吃。所以你看我们华人讲到就华人的节日都跟吃有关，从年初的元宵节，然后呢端午节，然后中秋节，每一个节日都有好像一些吃的，这个跟吃相关。所以打从我们华人一开始来到这里接触到西方感恩节这三个字，节日这两个字的意义好像比感恩这两个字这个意义呢要重要的多，不是吗？所以凭良心说，我们华人每一次提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吃嘛，想到火鸡，那第二个想到的是什么？节日过节。感恩节之后，哇，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因为马上接下去就是圣诞节，就是一个过节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又想到什么？ shopping。 那现在好像比较不流行了，这个现在流行在网上流行这个订购 Black Friday 这个采购的这个星期五酬宾大拍卖，那是一年可能最大的一个酬宾大拍卖。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网购还没那么流行，都是清晨起来去排长龙都要去抢购的。这是我们华人 想到感恩节对我们比较多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不管是西方人或者华人，感恩节这个词儿，这个词最重要的感恩这两个字被人越来越淡忘，好像反而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意义，却变成这个节日背后的一个点缀和装饰而已，好像被人逐渐的淡忘，感恩变成一个口号，而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嘴巴不说，可是心里都有这样的认同，这样子的感受。而且你知道，这样子的生活境况，就是不太不会不习惯，也不会去感恩的这种生活，你知道，不是只有在感恩节，只是感恩节的时候更凸显出来啊，更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哈。可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命里面对于感恩就是有许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软弱，还有许多感恩的障碍，而让我们失去了对于感恩呢应当要有的这份态度，失去了这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真正一个从心里面感恩的人，就是有感恩的障碍在里面。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好，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啊。今天呢，我们看诗篇116篇，这是一首标准的感恩诗。其实这一首诗篇呢，诗人他是用他的亲身经历，他就是要来 deal 我刚刚所分享的，我们有这份感恩的障碍在里面，要来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障碍，而且解决这个障碍。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常见的感恩的障碍。这些感恩的障碍会让我们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心灵被蒙蔽起来，我们会失去那个感恩的那个真诚感恩的心，而没有办法去经历神要透过我们的感恩而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有三个主要感恩的障碍啊，我们今天早上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感恩的障碍是什么。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让我们能够避免这障碍，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好吗？我们来看第一个感恩的障碍是什么，是看不到恩典。恩典在那里，可是你却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自我中心。恩典在那里，我们看不到，因为自我中心。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16篇这个经文里，诗人在一开始第一节，诗人他就迫不及待的毫不犹豫的说，我爱耶和华，我爱耶和华，这是很强的一个表达啊。这希伯来文是 Ahavti Adonai， Ahavti Adonai。 你知道这句话啊，犹太人其实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华人文化一样，其实是比较腼腆的，虽然他们的文字里面有很多这种情感的这种表达，可是他们会这么直接这么热情的直接讲我爱，我爱耶和华。这个词呢，这个词汇呢，在圣经里面就只有出现这么一次，是一个毫无保留对神直接表达爱意的一句话，强烈的爱意的一句话。诗人他直接跟耶和华说我爱耶和华，其实他并不是想要去讨好神，不是。他会这么讲啊，你看上下文，他是从他的内心里面表达出一份对神一份深切的爱，他是感受到从神而来满满的恩典，所以他能够这么兴奋直接的跟神说我爱你，我爱耶和华，因为他有一份非常强的对神感恩的心。你看接下来1-11节这几节经文里面，这是接下来的整个可以说这一篇诗篇的前大半段，1-11节讲的都是这个诗人对神的感恩。他一开始讲我爱耶和华，接着就开始数算哈。你看啊，他怎么数算，1-2节这里写了很多，1和2节，耶和华听我的祷告，所以我感恩嘛。然后呢，3-4节，耶和华救我脱离患难，所以我感恩。5节，他有恩惠、公义、怜悯。6节，他保护、拯救，很多我就不一一念了哈。所以他不断的在那边数算，这个呢，诗人对神的感恩，每一节都是他的亲身经历，都是他的发自肺腑吐露出来 对神的感恩，然后他不断的数算，不断的数算。那为什么诗人能够这么有这么多可以感恩，能够这么多的这个感恩的事项能够这样列出来呢？答案就是他对神完全的 focus， 他从一份对神完全的爱出发，对神完全的 focus， 他对神那份专注的爱。诗人他的心呢，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他不断的在看神的作为是什么，而不是只是看他，他看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没有把那个焦点聚焦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么多神的恩典，所以他对神感恩的心能够无比的顺畅，而且没有任何的拦阻。这个就是感恩的关键。你知道，自我中心，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最大的一个机会。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陷入到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眼光就会很不自觉的，就是什么都是局限在我我我，今天我想要什么，今天我需要什么，今天我看到的角度是什么，我获得了多少东西，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都是我我我，什么事情呢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最后呢连什么是神的恩典的定义都是由我们自己在定义，全部都是我我我。那这种 自我中心的思维，这正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障碍，最关键的，我们之所以会看不到神的恩典，第一个障碍就是由于自我中心所带来的盲目，看不见神的恩典。而这个障碍呢，它让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的手早早就在我们身边进行，它也让我们看不见神的祝福老早就在我们身旁围绕，而且多而又多，只是我们就是看不到，因为自我中心，我们自己在定义神的恩典。那说到这，我就想起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几年前呢，当那时候我还在教会牧会，然后呢，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我带的一个小组，他们要举办一个感恩节的庆典哈。那同工们就在商量我们要怎么举办哈，怎么筹备这个感恩节的庆典。有一个同工就问我说：“牧师啊，请问我们呢举办这个庆典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举办这个庆典主要就是要来学习，来数算神的恩典嘛，而且我们也要彼此来分享啊，神这个恩典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然后这个同工听了以后呢，他就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他说：“牧师啊，如果举办这个庆典是为了要来数算我们小组今年的感恩的话，他说我看啊，那我们今年这个组啊很不容易举办这个庆典。他说因为今年啊，我们这个小组在人数上啊不但没有增长，还是而且还是下降。他说我想我们这个组实在是挤不出来什么好的感恩见证来分享，实在挤不出来。那与其我们办得很勉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过程，那个焦点在哪？全部都是我，每一字句都是我，他自己在定义。他说我们与其办得很勉强，还不如不要办，否则到时候我们办起来会非常的冷场，非常的尴尬。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怎么样，我相信你们不会了哈。那个冉牧师说要办，好啊，一起来办，我们恩典多而又多。可我当年遇到的情况，我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挺难过的，挺无语的，挺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些信徒呢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怜，他们对于神恩典的领受实在太缺乏了，他们自己受亏损，他们用自己的定义在定义神的恩典。难道今天小组的人数没有增长，神的恩典就没有在他们当中吗？神的恩典难道只局限在，只被定义在小组有没有眼见的增长之上头吗？各位，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每一天都是数算不尽的，它不是用挤的，还挤不出来呢，不是这样子。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数算，教会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最好能够来操练数算恩典的一个最好的环境。因为今天，因为即使你真的有困难有障碍，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互相帮助啊，我们可以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今天如果连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的话，那就怎么可能能够期待今天你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你在家里你会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呢？就更不可能了，不是吗？好，各位，我们也来想想我们自己。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也常常把你那个 focus， 把焦点，你的思绪注意力都非常的专注在你的身上，你的成就的好坏，你的薪水的高低，你是否今年过得很顺畅，你的恩赐才干是不是被人肯定，是不是被人都有看见，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合你的意，你才感觉到 有神的恩典呢？你是不是用你自己的以为的标准在那里衡量和定义神的恩典，以至于你觉得讲到神的恩典，好像你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千篇一律，或者都很空泛很空虚，觉得很贫乏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就是提醒你的，我们就要来学习，你要更多的把你自己放下舍己，更多的专注于神，这样呢才会让你能够看到原来在你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恩典正在进行。我们好，刚刚的第一个就是恩典在那你却看不到。好，阻碍我们成为感恩的人的第二个障碍是什么？第二个障碍是看不懂恩典。刚第一个是看不到，第二个是看不懂。可能你看到了，可是你看不懂啊，看不懂。为什么？因为缺乏属灵的眼光。我们刚刚看到诗人在第一节，他在这个 Ahavti Adonai， 我爱耶和华的感动当中，他不断的向神发出感恩，对不对？不断的在数算一到十一节长串的一个感恩的这个清单当中，他不断的在数算。你如果把这段经文看得再深入一点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感恩的清单当中呢，诗人他在顺境的时候他数算恩典，而且他在逆境的时候他也一样数算恩典。好，你看第七节，这个诗人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这顺境，厚恩，满满的恩典，这是顺境。好，那人在顺境的时候呢，人会感恩，这是人之常情，这应该是比较容易，不过也不一定了，有些人连顺境的时候也不习惯感恩。不过重点是在今天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他大多数的感恩都是发生在逆境当中。你仔细去读那十一节里面，他的感恩大部分的都是发生在逆境的时候所发出来的这个恩典，那就不容易了。这样子的感恩呢，在逆境中发出来感恩呢，是要有一份属灵的眼光才能够感恩的出来。因为这份逆境中的那份属灵的眼光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隐藏在患难当中的恩典。要有这份眼光，就好像在第三节这里，你看这经文描述的诗人在这里啊，你看到他事实上是遭遇了极大的患难啊，经文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是这个诗人当时是来到了极大的痛苦，甚至来到死亡的边缘，极大的痛苦绝望笼罩着他。可是你看在第四节这里，在这么大的一个绝境当中，诗人他却紧紧地抓住神，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在逆境当中能够经历神恩典的一个基本动作是什么？紧紧抓住神，呼求神，祷告神，转变他的这个眼睛的焦点。那在这个光景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诗人他经历何等不一样的一个感恩的经历。你看第四节这里，诗人在这里拼命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你 救我的灵魂，求你救我的灵魂，求你救我。诗人就是紧紧的抓住，我便求告耶和华名，求你救我的灵魂。诗人这个基本动作非常的清楚，紧紧抓住神，求告神，祷告神。然后在第五节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诗人他就真的看懂了那个隐藏在患难当中的恩典，然后就从他心里面发出了一份最深的感恩，写在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有恩典，耶和华有公义，耶和华以怜悯为怀。你不要忘记，这节经文是写在他绝境的时候，他能够写下这样子的经文。哈利路亚，这是一份最深刻的在逆境患难绝境当中所发出来的感恩。因着他有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基本动作带来的那份属灵的眼光。真的，今天呢，我们常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向神感恩，可是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却很容易陷入侥幸和抱怨，不是吗？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其实神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神的恩典更是超越环境的，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都有神赏赐给我们那个恩典在其中，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所以有些人呢，他就用比喻，他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就好像是一首精彩的一个交响乐曲一样，一整篇的交响乐曲，然后那些比较高亢比较轻快的那些乐章那些段落呢，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顺境，而那些比较低沉比较缓慢的那些段落呢，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逆境。而也正就是因为这样子高低起伏不同曲段的这些乐章，把乐章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这样子呢才会让你的人生乐章非常的精彩丰富，你也才能在每一个那个乐章每一个蝌蚪每一个音符当中，你都能看见那个音符的意义是什么。当你看懂那个音符的意义，你整个人生的乐章你就充满了向神感恩的理由，你就看到神的心意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多么的美。其实很重要，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懂神的恩典啊，这在我们的生命里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另外你知道啊，其实向神感恩哦，还有一个叫做正面的循环啊，我不晓得你没听过，叫做感恩的正面循环。什么是正面循环呢？感恩的正面循环就是你呢越数算神的恩典，你数算数算，然后你的信心就越增加，然后你信心越增加，你就会越数算越数算，然后你越数算信心就越增加，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今天我看到这个感恩的正面循环，我来到你们当中，我看到你们教会恩信，哎，真的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越感恩信心就越加，信心又感恩，感恩又增，信心又增加，这个是一个感恩的正面循环。可是今天你是否能够进到这个恩信哈，感恩和信心的正面循环里面，你是不是能进得去？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那把进去的钥匙。那把钥匙是什么？那把钥匙就是你有没有这份属灵的眼光。所以各位，我问你，你今天有这份属灵的眼光吗？你问问你自己啊，当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好比说你身体的病痛，我们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都有这些病痛哈，财务困难，或者你经历了跟同工或者家人之间极大的矛盾，也就是当你遇到那些很让你很烦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来面对的呢？想想看，你是会不断的埋怨神，至少你也来到神面前，可是你是埋怨神说 Why me? 神啊，为什么是我？你是这样吗？还是你来到神面前像个诗人一样扎实的基本动作，在神面前紧紧的抓住神，呼求神，然后在祷告当中说，主啊，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是这样子吗？一份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眼光。 能够决定你能领受多少神的恩典。我在说，你的属灵眼光能够决定你领受神恩典的多少。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敏锐的属灵的眼光，能够去看见也能看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用不同的方式，可能逆境，可能顺境，可能高山，可能低谷，在各样的情况中呈现给我们的神的恩典。所以你看懂以后，那个恩典就不是用挤的了，我也连挤都挤不出来，那个恩典是用流淌的，就像诗人这样不断的流淌，然后你会吐露出最深的一个感恩，我爱耶和华。这就是诗人的经历。好，阻碍我们成为感恩的人的第三个障碍是什么？第三个障碍是忘记恩典。忘记啊，当我们看到了神，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大点，而也看懂了神的恩典之后，其实你能做到前面两个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你能看到又能看懂之后，接下来你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什么呢？你看着诗人做的，你要不断的去纪念这份恩典，而且要具体的摆上行动来报答这份恩典。否则你会在短暂的激情和感动之后，你那个十一节数完以后很感动啊，可是你会在这个短暂的激情和感动当中，你心里的那份感恩之心就会在你繁忙的每天生活当中，或者安逸的日子里面，你会被冲淡，你会慢慢的忘记，然后你越来越把它抛在脑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我们现在都到一定的年纪了哈，我们都很容易忘掉事情，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我会想我到底要来干嘛。忘性很强啊。那这还是属于这个自然的，这个你年纪到了忘记。可是今天事实上大多数人忘性都很强，他们为什么会忘？太忙碌了，那个心啊，心思意念都不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太忙碌了。所以呢，你知道忘记恩典是我们今天这些很忙的人的人之通病，这是为什么忘记恩典是整个社会的通病。每个人都太忙了，你忙吗？你忙吗？每个人都忙，我自己也很忙，这是我们的通病啊。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忘记神的恩典这么的宝贵，你都看到看懂了，怎么能不忘记呢？今天的经文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在向神数算了一连串的恩典以后，一到十一节，他数算一连串，然后他觉得神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数算数算，然后他觉得这个太宝贵，然后到十二节，他就问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在十二节，我要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然后在接下来两节经文是三十四节，这里这很宝贵啊！你看到恩典只是一刹那之间，可是你要记得它确实能够 benefit 祝福你一生之久。你看是三十四节，他说：“我要举起，我要怎么报答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也就是他要公开了，公开的来向耶和华还他的愿。”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诗人他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数算数算，他更是采取一份感恩的行动，要来报答神的恩典。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感恩 行为啊，感恩只发生在感恩节当天，你家族聚会，你的数算恩典而已，感恩节过了就停了。 No， 真正的感恩你去化为行动影响这个世界，是在感恩节之后，在你感恩之后数算完之后啊，你看这个诗人他采取一个行动来报答神的恩典。那我们看到诗人他这个行动呢，基本上他是要去传扬神的一份心志，而且这份传扬神的心志呢，向耶和华还他的愿，还有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名，这是一份持续的感动，持续的行动，能够帮助这个诗人他对于神这么大的恩典不会冷淡，也不会忘记，能够让他不断的去记得这件事。我刚刚说我们人的忘性是非常厉害的，说这是通病， 其实这个通病是从古到今都是的。你看旧约里面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最好的负面的例子，不是吗？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神怎么样大有能力的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当时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领受了多大的神迹啊，领受了多少神救赎的大能，是不是？可是每一次只要以色列人稍微生活安定了一点，他们真的就能够忘记，就能够把神的恩典忘掉了。无论多大的恩典呢，你想想看，天降鹌鹑玛拿，今天神如果降天鹌鹑玛拿在你身上，你会忘记吗？ 我不知道，也有可能，这是人的通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神为他们连红海的水都分开，他们可以走干地过去，可是他们还是能够忘记。生活安定一点，他们就开始悖逆神，他们就开始抱怨神，甚至去敬拜别神，把神完全忘了，把神的恩典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忘记神的恩典。这是神，这是我们人的通病。我常常喜欢呢用这个图像语言去表达一些事情，我是喜欢用图像语言记东西的。我觉得这种忘记容易忘恩的人，如果用一个图像语言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呢，他走在沙漠里面，都已经过了好多天，他已经快要渴死快要干死了，可是在他快要干死的时候，有人给他了一桶水，然后就咕噜咕噜，然后哇，这把他的命救回来，而且元气也恢复不少。可是当这个人身体才刚刚逐渐恢复呢，他就立刻忘记了恩典，然后开始抱怨，抱怨这桶水呢不好喝，抱怨这个水呢没有加冰块，抱怨这个水没有波霸好喝。忘恩的人就像这个样子，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却很容易忘记。我们今天信息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美国今天的情况，记得吗？美国人他们对于感恩节的这种情况，他们领受神的救赎大不大？极大。当时五月八号那些人可以全部死掉的，可是他们领受了神极大的救赎的恩典，把他们从死里救回来，所以才会有今天不断的繁衍。可是随着美国人他们生活逐渐的安定下来，感恩就逐渐的被遗忘。今天美国这个社会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背离神，甚至敌对基督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现况。今天我们的人，我们人是对感恩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态度。所以你看到了吗？忘恩真的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不管是以前的以色列人，或者今天我们现代人，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问题。所以各位，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怎样，你是否有的时候会忘记，或者经常忘记神在你生命里的恩典吗？感恩节就是讲一讲，数算一下，然后就没事了。你是否有的时候会忘记，甚至神在你的身上，或者你家人的身上，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曾经有过极大的救赎，可能你都生重病，或者都已经你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几乎非常危险要夺去你性命的那个 moment， 可能你在当时很感动，你现在还记得吗？你现在那些事情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还是你早就忘了，你把这些恩典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就过了，就过了吧。你是这样吗？你对于神在你生命中曾经的恩典，你有什么至少报恩的行动吗？这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帮助你记得。比如说你更多的向周围的人来分享，不是只分享事件，更是分享在这个事件中你怎么经历了神的作为。你是否常常跟你的儿女，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跟你身旁的朋友，特别福音朋友，来分享曾经拯救了你的耶和华神？好，那今天的信息呢，我想是有点沉重，因为面对三个我们不能感恩的障碍。不过呢，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抓稳那个基本动作，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今天的信息最后我要说，2025年呢只剩下最后不到了 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就要结束了，很快。那今年这一年虽然还没有过完，可是我相信回首望去，你眼睛闭起来回首望去，我相信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是一定是满满的恩典，有数算不尽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啊，我想好不好，在未来这三个礼拜的时间，真的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感恩的一个时刻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跟诗人来学习，成为一个看懂，我们能够看懂，不要自我中心， focus on him, on God, 看懂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恩典，然后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在任何境况中都来看懂神在每一件事情的心意，看懂恩典，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个也来摆上一个持续实际的行动，传扬我们的神能够活出恩典，不会忘记神恩典的这样子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2025年已经过去了十个月，我们回首望去多么大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向你深深的感恩。在这过程中有多少的保护，你保护了我们，保护我们的家人，你保护了我们的教会，有多少的拯救，有多少的高山低谷，也有多少喜乐的时刻。每一个 moment, 主，我们今天静下心来 focus on you, 我们才晓得神你的恩典是这么的大。主啊，让我们在面对这么多的这么大的厚恩里面，求你让我们不要把这些恩典都当作理所当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让我们能够成为看到你恩典的人，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懂你在每一个我们的生活每一个 moment 你的心意，而且让我们成为一个报答你恩典的人，在众人当中也在这世界上能够来传扬你的名，让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成为你施恩的管道，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感谢主，愿你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罗牧师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三点我们不要忘记啊。第一点，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看见恩典。第二点，要有属灵的眼光，要看懂恩典。第三点，不要忘记恩典哈。我们中国有很多成语哈，不要忘恩负义啊，义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哈，不要忘恩负义，而要知恩图报。感谢神哈。好，我们下面接着我们就我们是个感恩的季节，就像罗牧师所讲的，我们不要忘记恩典，我们要数算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们每周主日开始，我们就有感恩见证的分享啊，因为神对我们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是神，那我们都是神的见证。所以感谢神，今天神感动李萌姐妹来为我们分享感恩见证。
感谢主，今天谢谢恩信教会和冉牧师给我这个机会站到这里分享神的见证。我是来到美国近10年，我叫李萌，然后是做家政工作的，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不是神的恩典，可能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感谢主啊，在这一路走来，有很多很多的埋怨、眼泪，也有很多很多的问，每次跪下的时候就说，主，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有时候觉得走不下去，但是我有一个好妈妈，她总是说，你当觉得困难的时候跪下来给神讲， 他纪念你的眼泪，他会帮助你，使你的内心强大。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到今天感谢主，我站到这里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四十几岁多一点，我和我先生想要一个二胎三胎，结果就宫外孕。我刚听到牧师的讲道，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宫外孕大出血，然后我的先生是导游，他出去带团，我的老二儿子才十岁，我自己在家，当时以为是小产，我肚子痛得受不了，又不会英文，然后只有跪到那儿祷告。我的神恩待我，我从十二点跪到早晨十点，我昏过去了。因为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好害怕的时候，我赶快给，因为我是从德州过来的，我给我那个教会的姊妹打电话，我说欣欣，你赶快带我去医院，我可能流产了。主，然后他马上带我去医院，到医院之后，检查完结束，直接把我抬到手术台上。主，恩待我。如果不是神，宫外孕大出血是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会要命的。但是我好好的站到这里。疫情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得了新冠，感谢主，我是中间最严重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当时我和我的姐夫是最后得的，最后我去，我的血氧已经下到九十以下，等我，感谢主，等我得的时候，我近三个月才恢复，我到急诊的时候，医生说我的那个肺已经白了一半，但是主，我能站到这里，我向你感恩，但是我也是很软弱，一路的埋怨，一路的问主为什么让我得上这种。今天我站到这里向大家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如果不是你与我同在，我站不到这里，可能被你劫走了。感谢主，谢谢大家。我近前两个月，我的雇主一个孩子，他一岁两个月的女儿得了手足口的那个并发症的手足口病，我在他们家照顾小孩。当时那个他们去看了医生，说这个病毒感染很严重。感谢主，我在他们家，他们的妈妈是第三天都被感染了，然后手和口中共有四五十个水泡。他这个病的症状呢，就是发高烧、嗓子痛、头痛。爸爸是一周后被感染。我第二天，实际上我很害怕，因为我在这里是租的房子，我有很多的室友，我有我的先生，我怕我被感染到，大家都不好过。那我就不停地祷告，我说主，你保护我，你是我的避难所。在这个过程中，感谢主，我开车也祷告，做饭也祷告，带孩子也祷告，我说主，你不能让我被传染。后来我每天带小孩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他流口水，他的嘴很痛，他就贴到我脸上，那个口水就流到我脸上或者是脖子上都有。那感谢主，医生说他的口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起水泡。我真的很害怕，但是孩子很难受，我也不敢戴什么口罩，有任何的方式，我只有祷告。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回家就和我的先生 Peter 一起祷告。 求主保护我别被传染，也为他的孩子祷告，为这一家人祷告。感谢主，他们从得病到完全恢复共有20几天，神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在这一家没有戴口罩，没有用过戴手套任何做什么事情，就是有充足的力量来服侍这一家。我感恩，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想起来这个事情，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说主，这是你的恩典，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只要我们用最简单的心去求，他真的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后来孩子好了之后，爸爸问我，哎，阿姨，我们信你信的神，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真的是就是没有被传染，而且这么有正好的体力来服侍这个家，荣耀归给主。我就说，我说主，你把我带到这个家，你来做工，你把我这个过程保护得好好的，一点没有受损，希望福音的种子能够落到这个家里。他们说等我们的女儿大一点，到教会有人带，我们要去教会，我们看到你信的是真神，不是迷信。荣耀归给主，感谢主啊！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经文，诗篇91章4到7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影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来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感谢主。我想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过，我们有忘记神的恩典，但是只要我们有坚固的信心去仰望神，去依靠神，到你最无助的时候，神真的会救我们，真的会救。感谢主，谢谢大家，谢谢牧师。